那么东方呢，也共是世尊为我们说出五尊佛的名号。啊，我们晓得的表法呢，那一定有特别的意思在。东在印度，在中国，这个看法呢都非常接近。啊，东方啊是属于正啊，太阳刚刚出山啊，那么在这个四季里面是表春的啊，东方是春天，南方是夏天啊，那么在五行里面，东方是水木啊，南方属于火，西方属于金，北方说属于水，中间是土啊。那么这个是中国跟印度人看法都非常接近。那么这个五尊佛的名字，就是代表法门修学的根本。这个第一尊佛，他表的意思就是你要学佛，无论学什么法门，无论学的是大乘小乘啊，宗门教下、显教密教，第一个你要学不动，你才能够成就。听这个人说了，先跟他走了；听那个人讲了，又跟那个跑了。你是一事无成呐、啊。所以第一尊佛就是阿粗毗佛，阿粗毗的意思就是不动啊。那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条件呐、啊。那这个做不到的话，就其他都不要谈了。啊，阿粗毗翻作不动。佛翻作觉，在世间法讲呢，不为八分所动啊。我们世间人常讲啊，八分吹不动啊，这才有资格入佛门呢，学佛法了。单单八分吹不动还不行。因为八风是世间法啊，世间的名闻利养啊，这些五欲六尘呢属于八风里面啊，这个东西不动心了，还要更进一步，不为他法门所动。佛法法门很多，宗派很多，你要是学哪一个，你就专心去学，你会有成就啊。学禅呢，你就专心禅修啊。你想参禅，听到那个讲经说法不错，又想去学讲经，你禅完了啊，听到那个人念咒学密也不错，也去跟他学学咒，这一样都不能成功啊。法门是一门深入啊，其他法门好，我们赞叹他，我们决定不学他，心不动摇，我死心塌地在一个法门上，一门深入啊。善导大师说得好啊，如果求解，可以多学几个法门啊，多学一些经典，为什么我都懂得是求解，但是行门呢，修行呢，决定是一门深入，不可以同时学两个法门，决定不可以啊，一定是一门深入，这就是不动它所代表的啊。 加华严经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。啊，他表的什么意思？我们如果不能够理解，那华严就别看了，别读了。五十三位善知识也是表法的啊，它代表什么呢？代表我们这个社会啊，各行各业，男女老少啊，是我们每天从早到晚所接触的，这个就是五十三位善知识。你接触的面非常广大吧？你对他们都能够理解啊，都能了解，那你是充满了智慧。可是自己修行呢，一门深入，从来不为他们所动摇。啊，善财修什么法门？善财是老实念佛，求生净土。啊，他参学第一个老师德云比丘，这是一位出家人啊。五十三位善知识只有五个出家人，其他通在家人。德云比丘教他的是念佛法门。这第一个老师先入为主啊，他主修的啊，每一参访一位善知识，最后怎么样呢？念得礼词，念得我很感谢你，我向你告辞啊，告辞就是我不学你的法门，我还是老实念佛啊，一直到最后第五十三个啊，是普贤菩萨。普贤菩萨呢，那是十大愿王送他到西方极乐世界。一个开始念佛，一个最后圆满送他到西方极乐世界。善财童子修的是念佛法门呢，一生成就啊。没有到第二生的一生成佛啊，这是根属的众生啊，啊，他是各宗各教，这世间各行各业，他不是不接触，他通通都接触，通通都明了。与自己修学的法门决定不障碍，决定不为其他法门所动摇。这是华严经善财童子做了一个榜样给我们看。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所以我们能够不为世出世间一切法所动摇，这才能成就自他功德庄严啊，这是我们修学真正的基础啊，是我们修学佛法必须要具备的条件。没有这个条件，就不必浪费精神，也不必浪费时间。为什么呢？你学不成啊！所以古来大德，我们在高僧传里面看到，我们在很多这名山道场祭 在里面看到，就祖师大德们发现一个可以造就的人才，他用什么方法来教导他？首先用种种方法来折磨他，看他动不动心啊，看他有没有耐心，有没有毅力。到你受不了了，走了，走了就算了，那不能成就的啊！百般折磨，他还是不动心，他还是忍受得住。这个人就是大气啊，真正能成就。菩萨修持的纲领，第一个就是布施。布施是放下了。第二个就是忍辱，所以我们仔细观察古来的祖师大德教人，真的手段方法巧妙不同，实实在在讲呢，就是一个布施，一个忍辱啊，叫你放下，叫你忍耐啊，这个不动也就是个意思，我把事出世间法统统放下了，就不会被他动摇了。我一心专修这个法门，这就是忍辱啊，我能忍受得了啊，一个法门，其他的通通放下，通通舍弃，还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这一尊佛呢，是第一个，就是第一个，就是你学佛要具足的条件。下面这个三尊佛，须弥相佛、大须弥佛、须弥光佛，这三尊佛都用须弥做名号，这是比喻。我们这个世界最高的山呢，叫须弥山啊，没有比这个山更高。我们这个世界的须弥山不在我们地球上啊，这个诸位要知道啊，不在你地球。黄老居士说银河系是一个单位世界，他就根据经上讲的须弥山这个意思说的。银河系的中心呢，现在天文学家叫它做黑洞。黄老居士，那黑洞就是须弥山，所有一切星球都围绕着它转，它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啊，中心点啊，所以在佛法里面叫做妙高山。经上常常用它来比喻法身，比喻本体，所以这三个呢，三个须弥啊，实在讲就是比喻自己本人。法身、报身、净化身， 就是三身一体啊，因为他三个都用虚名了，这是一体三身，三身一体。第一个叫虚名相佛，相是相好光明啊，佛的相好光明，九法界众生都了悟佛的相好，这是报身啊，这是讲的报身。大须弥佛，是须弥佛呢？这个大呢，是称赞的词。像《华严经》称为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那个大不是大小的大，是赞美的意思。啊，在赞美里面找不到这个词语了。这不得已就用一个大来赞叹，这是赞叹我们心性化身立体啊，心性不可思议啊。现在哲学家称之为宇宙万有的本体，我们佛法里面叫它做法身啊，法身就是一切万法都是从它而生的，都是由它变现出来的啊，所以这个是表法身。虚弥光佛，这光是光明遍照，普遍的能够利益一切众生，那么这是讲的应身啊，就是应化身。像这个《普门品》里面说的观世音菩萨，哪个地方有求，佛立刻菩萨立刻就感应。应以佛身而得度者，菩萨就现佛身去度他啊；应以菩萨身得度者，他就现菩萨身去度他，随类化身。这就是光明遍照的意思。那么这三身啊，化身、报身、应化身，是我们学佛人祈求的啊，这就是俗话讲成佛了，成佛就成就这三乘啊。我们学佛为的是什么？为了就要成就三乘，所以这是我们所求所证。换一句话说，在东方呢，在第一个方向，首先学佛应该具备的条件，应有的态度，那就是不动。啊，这个给我们说出来了，接着呢，把我们学佛的目标说出来了。我们所求所证的说出来，幕后这一尊佛叫妙音佛啊，这第五尊妙音佛呢，是把我们修学的方法说出来了啊。诸位要知道，这个是净土中，这念佛求生净土的目标方法，这个不是其他种的啊。可见的信愿持名， 是直指求证法身、报身、应身，是直接求成佛的这个法门。那么这直接成佛的方法是什么呢？妙音。这妙音是什么呢？南无阿弥陀佛。这个名号叫妙音呐、啊。十方三世九法界众生都是用这个方法往生净土，不退成佛啊！所以这一句名号啊，是妙音呐、啊，就叫你呀、啊、支持名号啊！所以这是妙音佛了，是表修学方法的根本啊，就是一心称念。南无阿弥陀佛啊，那么这名号功德前面都说过了啊，这也是名号真正不可思议啊，里面具足定慧，具足三学，三学是戒定慧，具足三宝，三宝是觉真经，具足三资粮，三资粮是心念心啊。换一句话说，十方一切诸佛如来所说无量无边的法门都在这一句名号之中，都不能超出这一句名号，名号是妙音啊，名号功德不可思议，这是东方啊，这个五尊佛代表的这个意思，我们不能把它忽略掉啊。再看注解，注解前面这个阿舍此云不动啊，这个意思很明显啊，注意一看呢都能够晓得啊。后面讲虽举一语啊，一语就是佛有无量名号，只取一颗，任居四悉啊，还是圆满居足四悉坛。所以一名呢，先受全功德，接受说之，不能吸也啊。这个意思是佛的名号，每一个德号，如果要细说说一劫，说无量寿都说不尽啊！里面的含义呢，太丰足了。我们看底下这一段：东方虚空，虚空不可尽啊！他底下一讲，等恒河沙数诸佛啊，说世界呢也不可尽。这个尽就是没有办法去计算了、啊。世界不可尽，诸事诸佛也不可尽。六举恒河沙尔。可见这恒河沙是六举，恒河沙决定不会跟那个佛的数目相同啊。那相差悬殊还是很大了。此等诸佛过出广场时，劝心此经， 而众生又不生信，是万民记忆啊。这是欧耶大师的感叹。你看，一切诸佛都劝你，还是不相信，还是有怀疑，那有什么法子啊？这个不读无量寿经呢，我们对这个道理啊，总是猜不透啊。念了无量寿经，这才恍然大悟啊。他为什么不能相信呢？他善根福德不够啊。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读过阿舍王子与五百长者子啊，诸位经都念得很熟，我一提你们都晓得。这一帮人听释迦牟尼佛讲无量寿经，讲这个法门啊，听得非常欢喜啊。那么大家拿着金花去供养佛，做一个礼物啊，向佛表示谢意。心里面起了个念头，希望我将来成佛也跟阿弥陀佛一样啊。虽然没说出来，他的一动念呢，佛就知道啊，佛有他心通啊。所以佛也不等他问，就直接说出了。这一帮人过去生中曾经供养400亿佛，这个数字不得了啊，供养400亿佛了，善根福德还不够。你就想这个念佛的人善根福德是多大啊，他们才起生欢喜心，动个念头啊，没有发心呢，求往生啊，没有这个念头啊，只动一个念头，将来我成佛跟阿弥陀佛一样，就动这么一个妄念啊。啊，没有想到，哎呀，我要赶紧念佛求愿往生，没有动这个念头啊。所以说曾经供养400亿佛求愿往生的心发不出来，你就晓得一个人真正发愿求生西方，那过去生中啊，一定是供养无量无边诸佛，不止400亿啊。所以说谈何容易？这底下又说，常人30不忘语，实能知彼啊。这个实常实是32相之一啊，是好相啊。佛说平常人自己舌头撑出来可以舔到自己的鼻端，这个人30不忘语。那我们的舌头都是可见的，常常打妄语，所以这个笑话没有啊。啊，经上记载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他的舌头撑出来可以把脸盖起来啊。所以佛就证明我这个是可以证明我生生世世不忘语，我说的话是真的。藏古陀佛啊，这是藏教佛，天台家判教藏通别圆的，这是最低级的了啊。藏教的佛，3大阿僧祇劫不忘人啊。诸位晓得，经上常讲3阿僧祇劫成佛，成什么佛呢？藏教佛，不是原教啊。啊，华严经上讲原教是无量劫啊，不止3阿僧祇劫。藏教佛3大阿僧祇劫不忘语， 实不光常可复灭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实现这个相，就是藏教佛的相。啊，这是32相80种好，舌头抻出来可以把脸盖住。竞争大乘净土法门，所以遍覆三千。那么这是讲一切诸佛如来，为我们证明这是大乘净土最妙的法门。啊，这个妙就是能令一切众生在一生当中啊就圆成佛道。啊，就圆满成佛，他这个圆满成佛不是藏教佛啊，而是圆教的佛啊，究竟圆满的佛果啊，为了证明这桩事情，所以这个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表理成称真，似是非谬也。证明这理是真的、真实的啊，事情呢也决定不假啊。西方极乐世界确确实实像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啊，像经典当中啊所记载的，我们应当啊要相信。幕后这一段呢，是说明这个经题啊，标出经题，本经的经题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，一切诸佛所护念经。标出经题，流通之本啊，这个东西我们现在所用的这个经本，是使顺此方号六啊，以经体巧合持名要行啊，这为我们说出来。那么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这部经，罗什大师知道中国人喜欢简单，不喜欢啰嗦啊。这中国人跟印度人这习性呢不相同，印度人喜欢啰嗦啊，是我们中国人喜欢简单啊。所以无论在言语或者在文章啊，要求的是简要详明啊，古时候言语跟文章能够做到这个标准，那就算是好的言语好的文章啊。简单要扼要，也要详细明白。是简单扼要了，不详细不明白也不行啊。所以要做到这个标准啊，这是我们中国自古以来的言语文字标准都要符合的。那么换句话是，人家十句话说得清楚了，你能够一句话就讲清楚了，那这就高明了啊。所以罗什大师顺从我们这一方人的这个标准啊，就是所好的标准啊，好流，所以就用佛说阿弥陀经啊这个名称呢简单啊， 我佛罗的经题呢，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故念经太长了，啊，也太多了，啊，他老人家把这个经，把这个佛的名号啊，作为经题，啊，所以巧合持名要行，啊，因为我们这个经呢，教给我们修行的方法就是一心智持。名号啊，也就是教我们一心称念阿弥陀佛啊，他干脆就用阿弥陀佛的名号作为经题啊。庄思已云：称赞净土佛摄受经，唯有享乐亦无增减。阿弥陀经有两种译本，除了罗什大师译本之外，玄奘大师有翻译啊。但是玄奘大师这个译本呢不流行啊，念的人很少啊。你说为什么很少呢？大家不喜欢念玄奘大师的译本，他译得太啰嗦了啊，译的这个文法是外国的文法，我们念起来不太顺口，不太习惯啊。没有罗什大师这个译本呢这样的长通啊，念起来很舒服啊，所以是流通的本子，自古以来都流通啊，罗什大师的本啊，就是你玄奘大师跟他的弟子们呢都不例外啊。这一点呢，我们不能不赞叹，不能不佩服啊，佩服他了。大公无私啊，真正是为法不为人。许愿庄大师的弟子啊，是法师传法之人，窥基法师啊，这是中国法相唯识宗的开山祖师，就是第一代的祖师。那么法相唯识是玄奘大师从印度带回来的，翻成中文，但是没有建立宗派啊，成为一个宗派是在他徒弟手上成立的。所以他徒弟是第一代祖师，他不是第一代祖师啊，是他徒弟手上建立的。那么窥基大师给阿弥陀经做了一个注解，叫通赞述啊，阿弥陀经通赞述。那么所用的本子呢，用鸠摩罗什大师的一本，没有用他老师的本子啊。那个照现在人来讲，现在人说老实话了，什么都讲人情啊。啊，现在我师父这个翻译的，并不比罗什大师差了。那别人不流通，我做徒弟应该要有责任流通啊。人家不这么想，罗什大师翻得好，既然已经流通到全国了，就不要再多事了啊。所以玄奘大师翻的本子只提供给有心的人，你有怀疑有问题做个参考而已啊。平常读诵修持还是一罗什大师这个本子啊， 所以他的徒弟给弥陀经做个注解，不采取老师的译本，依旧采取卢舍大师的译本。亏机没有说对不起老师啊，玄奘大师也没有说亏机不孝啊，事后的叛徒啊，没有说。那么由此可知，玄奘大师师徒对于卢舍的译本是非常尊重、非常赞叹，这个注解就是赞叹。我们后人如果说对于罗什大师的译本还有怀疑，那真叫莫名其妙了。啊，这是读书读的不够多啊！啊，读读通赞书的时候，你这个疑问完全没有了啊，才知道这个罗什大师译本之好啊。是我们应当专心去修学的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。